菲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穿越时空环游世界找回失窃的宝物城堡迷宫。文图香川元太郎、香川智之，翻译吴怡文，小天下出版。公园里面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机器猫，他说：
你好，我是来自未来的机器警察，正在追捕逃到这个时代的时空盗贼集团。
哎呀，原来是机器警察，而且是从未来来的，他想要追捕时空盗贼集团这三位看起来面目可憎的时空大坏蛋。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警察白球究竟能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穿越时空环游世界找到盗贼以及失窃的宝物呢？
时空盗贼集团非常狡猾，他们穿梭在各个时代里面，他们会盗取每一个城堡中的宝物，如果不抓到他们，就会逃到其他时代。
这可不得了耶，如果在这个城堡公园里面没抓到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其他地方以及其他时空吗？城堡公园这么大，有跳蚤市场，也有新闻记者在采访，看起来是有祭典正在进行当中。日本各地啊，有很多城堡的遗迹，而这些遗迹后来也都变成了公园。有些江户时代的城堡被保留到现代依旧存在，有些城堡是原本的样子，而有些则是被复原之后的样态。但是唯一相同的是，城堡内部都会错综复杂，跟迷宫一样。小朋友，你准备好要来破解迷宫了吗？不妙不妙，看祭典这么热闹，一不小心盗贼们就已经往出口的方向去了。糟糕了，时空盗贼集团一晃眼就逃到了古代的日本。在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的城堡当中，天守阁是作战时的最后一道防线。平常天守阁是仓库，没有人居住在里面。因为天守阁通常都是建在城堡的制高点，提供360度的视野，能够让里面的人便于监控周围情况，还有指挥战斗。高耸而装饰华丽的天守阁是城堡主人权力跟地位的象征，同时也展现了城堡的威严。不仅仅是用来防御哦，天守阁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有很多的天守阁，他们都收藏了与城堡和当地历史相关的文物，并同时成为了重要的观光景点。很著名的天守阁包括了姬路城的天守阁，被誉为白鹿城；大阪城的天守阁则是大阪的象征；名古屋的名古屋城天守阁以其独特的金虎而闻名，是日本的三大名城之一。哦，不对不对， 光顾着介绍都忘了看看到底小偷在哪里。他们已经登顶了，就在天守阁的上面，家臣们跑来跑去，增加了寻找小偷的困难度。再这样下去，看来他们又要逃跑了。果然没错，一晃眼他们又到了日本战国山城，不过未来的机器猫仍然没有抓到他。时空一跳，竟然就这么来到了欧洲中世纪的城堡。
中世纪的欧洲城堡是高墙连接塔楼的石造建筑，国王呢通常都住在高塔当中，中庭则是家臣们的房舍。鲁特琴是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欧洲流行的古乐器， 音箱通常是梨形的，而它们的琴颈则非常的短，琴身很轻，所以很适合随身携带四处演奏。你看看，就有一票人，他们在这个中世纪的城堡外围，一边唱歌，一边演奏鲁特琴，看起来非常惬意。说到这个中世纪的欧洲，最负盛名的三座城堡包括了德国的新天鹅堡、法国的圣米歇尔山，还有呢，就是英国的温莎城堡。说到这个新天鹅堡，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兴建在19世纪，完美的体现了欧洲对中世纪骑士精神跟浪漫主义的终极幻想。这座城堡啊，更是迪士尼乐园睡美人城堡的灵感来源。所以只要你到迪士尼乐园去，也会看到一座长得很像德国新天鹅堡的城堡，就是因为这样啊。新天鹅堡融合了罗马式、哥德式跟拜占庭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它有高耸的塔楼、纯白的墙身，还有优雅的线条。更重要的是，它跟周围的阿尔卑斯山、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创造出如诗如画的景观。内部的装潢更是极其奢华，从壁画到家具都能够看到骑士跟神话故事的元素哦。圣米歇尔山则是一座位于法国诺曼底海岸外的岩石岛，岛上矗立着一座兼具修道院跟堡垒功能的宏伟建筑。传说西元708年，阿夫朗什主教受到了大天使圣米歇尔的托梦，在岛上建立了第一座小教堂。之后的数百年，这一个地方逐渐的扩建，成为了一座本笃会的修道院。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它被加固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成功的抵御了英军长达数十年的围攻。这座城堡啊，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特别，它巧妙的顺应了险峻的山势，从山脚的村庄和商店，一直到半山腰的修道院大厅，接着是山顶的教堂，层层叠叠的形成了一座垂直的城市。建筑风格则是以罗马跟哥德式为主，展现了中世纪工匠超级高超的技艺。最令人惊叹的是，涨潮跟退潮的时候呢，它也会有和自然环境互动的状态。涨潮的时候是一座孤悬海上的孤岛，退潮之后，人们则可以步行穿越沙洲，前往圣米歇尔山的堡垒。接着要介绍的就是英国的温莎城堡了，这是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宫邸。温莎城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而且仍然正在使用的城堡哦。它是英国王室近千年历史的缩影，至今仍是英国君主的重要官邸之一。刚刚介绍的三座城堡各自代表了欧洲中世纪城堡的不同面向，而我们今天还是有我们的任务要完成啊！你看看，时空盗贼都已经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没有完成任务呢。哎呀，这一次的建筑真的长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到了伊斯兰王宫。伊斯兰王宫它的建筑特色包括了马蹄形拱门跟几何花纹，展现了伊斯兰对对称跟无限的想象。你还能够看到好多的阿拉伯书法装饰，多以古兰经的文字或祝福装饰在墙面上。除此之外，小朋友，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水池跟花园呢？水池跟花园象征天堂，体现水是生命之源的宗教观。他们的画像不画人像或是动物，因为要避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强调的是抽象跟图腾的美感。 不止建筑很有特色，你看看当地的人民穿着的服饰是不是也非常的特别啊？我们看到了男性穿着的通常都是长袍式的服饰，而女性呢，最常见的就是头巾式的遮盖，遮住头发跟脖子，展现谦逊跟信仰。不过我想戴着像是小红帽那样的帽子，可能是费兹帽吧。土耳其、摩洛哥、图尼西亚、埃及还有阿尔及利亚等地都有这样传统的帽子，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服饰，跟伊斯兰文化有深厚的关联。费兹帽象征着一种文化尊严跟身份地位，在穆斯林男性间尤其流行哦。哎呀，看来时空盗贼又跑了，这一次他们似乎逃到中国了，他们躲在皇宫的哪一个角落呢？快点趁他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赶快逮捕他们吧。说到了中国最大的宫殿，一定就是故宫紫禁城了吧。它位于北京的市中心，曾经是明朝和清朝两代共24位皇帝的皇宫，现在是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数十万件的国宝级文物。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沿用了很多对称轴线的布局，就是想要表现出天人合一。而大量采用的黄色琉璃瓦跟红墙，则是象征着皇家尊贵的气息。虽然在中国的宫殿里面没有抓到时空盗贼，不过这一次我们走进入口，龙宫就在眼前了。那两名时空盗贼想要盗取龙宫的宝物，才没那么容易，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得逞，让我们前后夹击吧。小朋友，你知道龙是中国和日本神话中的传说生物，居住在大海、河川或是湖泊中，而龙王居住的宫殿就被称为龙宫。相传龙王是掌管四海的神，而东海龙王则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位。龙宫啊，不只是传说中的王宫，更象征着海底世界的神秘与力量，掌管了风、雨、雷、电，还有水势跟潮汐。龙王同时也要保护海中的生灵，接受人民的祭祀跟祈雨仪式。龙宫建造在海底，闪烁着七彩光芒。因为是在海底啊，所以当然是由珊瑚、珍珠、龙骨和金跟玉建成的。龙宫里有好多好多的虾兵蟹将，当然也富丽堂皇，有无数的珍宝。日本的民间传说当中，有一位浦岛太郎，他因为救了一只海龟，被带到龙宫里，度过如梦似幻的时光，而回到人间却已经过了百年。所以相传龙宫还有现实生活当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好家在终于逮捕了三名时空盗贼，不过城堡中还有各式各样的谜题，小朋友你们可别忘了再次进入城堡探索。除了苏菲帮大家导览的这几座城堡，这次的城堡迷宫当中有12座城堡的谜题，包括了城堡公园、天守阁、日本的战国山城、欧洲中世纪城堡、新型要塞、欧洲宫殿、宫廷舞会、伊斯兰王宫、中国宫殿、古代的海港城跟传说的宫殿以及龙宫。你是不是也等不及要自己去看一看了呢？除了找到三名时空盗贼之外，其实还有打开龙宫入口的咒语以及密室的钥匙。每一座城堡都有一间密室，你知道哪个人拥有密室的钥匙吗？好好的翻开书来找一找迷宫跟谜题的解答吧。